好，弟兄姐妹，晚安啊！今天是4月5号，2022年啊，是我们新约读经分享第十三周啊。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是《路加福音》第六章到第九章的内容。在第六章呢，是从安息日开始这一段的经文，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在第六章呢讲到。有两件事情是当时的这个犹太人传统在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第一个呢法利赛人指责门徒在安息日捡食麦穗吃，然后呢以及指责耶稣在安息日治好枯干的手。那么关于这两件事情，我们在之前的福音书都已经讲解过了，我们今天只是复习一下那么借着耶稣在安息日做了这两件事情，看见呢耶稣跟法利赛人跟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这个冲突是节节升高，就好像一把利剑是插入犹太人律法传统的中心，看起来就是在挑战这个律法传统。其实呢，耶稣要来给这个律法带来一个新的意义，新的意义。所以呢，安息日的真正的意思不是叫人无所事事，什么事情都不要做。真正的意义呢，是要来敬拜亲近的主。所以耶稣才会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啊，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那既然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那么当门徒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已经在敬拜亲近主了。所以当耶稣离开复活以后，离开门徒以后，那么门徒呢也是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要来敬拜亲近主。那关于安息日的教导，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四章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要竭力进入安息。这个竭力进入安息的中心点就是相信就是信心。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教会里面，就有人会问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守安息日？那我们守的安息日呢，是星期天吗？那犹太人的算法是从前一天的下午开始算。所以那就有人质疑说，我们为什么我们守的安息日跟犹太人不一样？那我们星期天在算作安息日，是不是什么都不要做？那就有这个以前教会就有姐妹跟我讲她说我因为要守安息日，所以呢星期天不做饭我们都吃这个生菜沙拉这样最简单就为了守安息日。其实这里我们要真正了解安息日的意义不是叫你什么事都不要做，而是呢尽量减少做的事情，为了要来敬拜亲近主。那么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其实我们每一天都要特别安排一段的时间来亲近主所以呢这样子才是真正的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所以耶稣在这一段话里面，他没有意思要废掉安息日，而是重新解释安息日的意义。因此呢，在六章九节，耶稣就发出一个问题，问法利赛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好，所以我们就明白这个安息日在新约圣经有个新的意义，还有个新的教导。再来就是耶稣这个挑选十二个人作为使徒，在挑选的过程，耶稣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非常的慎重，然后才从中间挑选了十二个。那使徒呢，就是使者，就是代表就是奉差遣的人，就是基督耶稣基督呢，耶稣呢赋予他们权柄。所以在马可福音的3章14到15节讲到呢，这个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道，给他们权柄可以医病赶鬼这个就是挑选的过程。那有人就会质疑 他说那主耶稣你挑选十二个人的时候呢，啊，你知不知道有一个人呢，那个犹大，啊，加略人犹大将来要卖你呢？啊，弟兄姐妹，你读这一段的经文，你觉得耶稣上山整夜祷告，知不知道他所挑选的一个门徒将来是要卖他的呢？啊，所以啊，这里面其实呢，我们很容易就知道这个答案哈。当然耶稣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好，再来就是在第六章，啊，第六章有一个平原宝训，啊，平原宝训就类似我们在马太福音五到七章的登山宝训。这个一段经文说耶稣和他们下了山，在一块的平地上，说我们叫平原宝训，那有很多人，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这里用许多门徒而不是说十二门徒，代表除了这个十二门徒以外还有许多跟随耶稣的门徒，又有许多的百姓。那这些人从哪里来呢？啊，这些是从犹太全地，所以你看左边这个图最下面呢是犹太，啊，犹太全地，啊，从这个犹太全地耶路撒冷来到加百农这个地方。那西北边呢，从推罗西顿呢也有人来到这个，啊，这个 加百农这个地方。他们来做什么？他们要来听耶稣讲道，指望有一个盼望，就是说病得医治，鬼被赶出。所以这里就讲说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摸到耶稣呢就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这就是后来我们读到了这个十二患了十二年这个血肉的女人为什么，啊，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说我要摸耶稣，尽力不管怎么样呢也要从众人当中挤过去摸到耶稣，啊，就是在这当中，啊，已经，啊，有这样子的情形，啊，医治的情形发生了，啊，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里明白后来经文的意思。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登山宝训，在马太福音五到，啊，五到七章，啊，这里写作五六七，啊，不是五到八章，啊，还有平原宝训这个路加福音第六章。那我们要了解这两段经文，啊，的教导有相似的地方也有相异的地方。那我们不要把这两件事情混为一谈，因为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啊，他说这是在两个不同的场合，在不同的地点耶稣对门徒的教导。那当然相似的地方就像这个马太福音五章二到十二节，耶稣一开始讲天国子民的品格，那讲到八福八种有福的人。但是在路加福音的六章二十到二十三节呢，是讲到四福，接下来二十四到二十六节讲到四祸，啊，四种有福的人，四种有祸的人。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啊，从这段经文等一下会看四福跟四祸呢，我们发现说当耶稣称那人有福的时候呢，在世人的眼睛，啊，看起来那个人是不信的。当耶稣称那人为不信的时候呢，世人呢就称他为有福，啊，这样一个观念。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啊，我们就学习到一个功课，是福跟是祸呢叫做谦卑受益，自满遭祸。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只有自己觉得不足的人呢才会竭力追求，自己觉得满足的人呢就松懈不前，啊，这是一个，啊，很自然，我们可以了解说一个自然的人心的一个状态，啊，人心的一个状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是福跟是祸，啊，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啊，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读了这句话就知道说下面这一段话是对谁说的呢，啊，就是对门徒在说。他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那在第四个他说人为人子恨恶你们，就是说有人讨厌你们，有人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啊，那你们呢就有福了。然后说当那日，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最后用这句话作为结语， 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他们呢就是犹太人，犹太人的祖宗对待先知啊也是这样子。好，那么再下来看是祸，是种有祸，就是说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啊，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喜笑的人有祸了，当人都称赞你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最后也是用这句话作为结语，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所以耶稣跟门徒做这个是福跟是祸的教导，到底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中心点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福跟是祸的结语都是先知，而且建立了一个对比，就是前面是真先知，后面是假先知，做了一个对比。所以耶稣是在告诉门徒，他说你们将来啊是要承担先知的工作，所以呢你就要知道真和假的分别和结局啊。真先知是有福的人，假先知呢就是有祸的人。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当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呢啊是用这样子一个方式啊作为对比。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四福，讲到贫穷、饥饿、哀哭啊，讨厌、拒绝。那什么叫做贫穷？我们从这些字啊，是要从怎么样来解释呢？我们首先呢，可以做一个对比啊。当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进入这个犹太人的会堂，他翻开以赛亚书，然后呢，就宣读了以赛亚书61章的一段经文。这也是记载在路加福音4章18到19节。那这一段的经文呢，就等于像耶稣的事工宣言，是他的传道的使命。这一段宣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就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在这里面讲到贫穷啊，讲到被掳的得释放。那这里面啊，当然可以从字面上的意义去解释，那实际上呢，我们可以从属灵的意义来解释啊，来解释。那我们从这个贫穷的一个啊平行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呢啊，我们已经看见什么叫做贫穷。所以呢，你看到这里3张图哈，有很多人是非常的贫穷啊，这个连遮风避雨的地方都没有。那你看到在美国各个城市，在我们 Denver Boulder 啊这些地区，经常就是有人在十字路口哈、啊，这个啊这个要钱啊要钱啊，靠着要钱来过日子，他们也是贫穷的人。啊、我们叫 homeless、啊、没有遮风避雨睡在街上的人。所以呢，这一句话是说啊，耶稣举目看着门徒，那讲这个你们贫穷的人是在讲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穷人都是有福的吗？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是在指贫穷的门徒，因为是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所以耶稣是对门徒说，当你们听见福音而信的时候，当你出去传道的时候，我们后来会讲到耶稣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呢，告诉他们要简朴苦行啊，过简朴苦行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另外从马太福音5章3节、啊、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这个字啊，希腊文的意思是邻里贫穷里面的，就说啊，你可以从字面上解释说门徒出去传道的生涯是贫穷的人啊，因为耶稣告诉他们出去要简朴苦行啊，就带着身上穿的衣服就好，也不要带钱出去啊，自然就会有人供应你。这是一个简朴苦行的啊传道生涯，那也是在讲灵里的贫穷啊，因为灵里面的缺乏，你才会渴慕去追求属灵的宝足。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可以理解这个贫穷的意思。好，那下面呢就又讲到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啊、我们从这2张图片可以看见，世界上 有很多的人是没有东西吃的啊，这个遇到蝗虫灾害啊，这个环境污染啊，包括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战争，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这些逃难的人啊，如果没有人供应他们饭食的话，其实他们也不容易。那在战争底下，在炮火攻击之下呢，很多的这个啊商店都关门。啊、也被炸掉，所以也是不容易找到食物，找到干净的饮水。所以在战争地区有这样子、啊、在印度，在很多的地区都看见有饥饿的人。所以同样的，我们从经文就问一个问题，这一句话是在指世界上所有饥饿的人，那是在讲肚子吃饱这件事情吗、啊、所以我们了解冷难在这里是在讲灵里面饥饿的门徒、啊、是在讲灵里面的饱足，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从另外平行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五章六节，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跟路加福音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所以同样的意思。那我们就可以明白这里的意思呢，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唯有神的话使人饱足。所以当你真的是很渴慕神的义、神的国的时候呢，你就去追求。当你追求的话，就从神的话让你觉得很饱足、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也讲过，你们要吃生命的粮就得永生、啊、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再来就讲到说，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悲惨的事情发生，失去亲人，遇到不幸，很多人都在哀哭啊。什么叫做哀哭的人？你们将要啊转为喜笑呢？那我们仍然从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二节，就是啊主耶稣开始侍奉时候的事工宣言。那、啊、这一段经文从以赛亚书六十一节呢，六十一章的一到二节有讲到这一句话哈，他说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就说我们在世上遇到悲哀的事情啊，失去亲人，不幸悲剧啊，我们会伤心，没有错。但是呢，凡是信主的人呢，能够从主那边啊得着安慰。你的伤心可以得着医治，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盼望。如果是失去亲人的话呢，那么在基督里面呢，是会在啊见面的，复活的时候会再见面。所以这是一个啊盼望的信息哈、啊。好，那再来我们接下来看，就说被拒绝、被恨恶、被辱骂的人呢，这代表说是在坚守信仰跟圣经的价值观。啊、我们从其他的这个像彼得前书啦都有讲到，受逼迫的时候你要持守信仰、啊、为什么受逼迫呢？因为是为基督的名被人家讨厌，被人家拒绝，被人家辱骂、啊啊、这个时候坚守信仰跟圣经价值的人呢，就是与天国有份，与基督有份，所以是有福的人，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呢，当那日啊，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就是说当那日就是什么呀啊，当这个将来啊，将来主再来的日子哈、啊。所以这四个福啊，到底啊，我们读的这个经文说是指今世呢，还是来世永世呢？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在今世我们就可以得享灵里的饱丰富、饱足、喜笑、安慰。那么在来世永世的时候呢，就得享一个完满的实现。哈、啊，我们啊，在今生啊，我们得到了还不是最完整的，但是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是一个完满的实现。所以这个当那日啊，就是这个意思哈、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注意一些细节。那我们在今生啊，我们怎么样会有这样子的丰富、饱足、喜笑、安慰呢？我们可以学习啊，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所讲，他已经学会了一个秘诀啊，这个秘诀就是他的眼光，就是他的心境。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 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在基督里面的一个眼光能够来看啊，不管是啊有余或缺乏，不管是饱足或饥饿啊。所以呢，这就是啊保罗给我们的教导啊，我们要学会这种眼光啊，学会这种啊有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心境啊。好，那再接下来看四祸。他前面讲对门徒说有四种福啊，四福。现在呢，其实耶稣应该是在对群众说有四祸啊，对围观的群众。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个对比的概念啊，有福有祸，贫穷富足，饥饿饱足，哀哭喜笑，辱骂赞美啊，是用这样一个对比的概念出现。所以他就说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啊，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等一下会解释这一句话。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都称赞你的时候呢，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待假先知也是这样啊。犹太人对待假先知，假先知是什么意思啊？假先知就是啊讲啊神没有讲的话呢，假先知呢自己呢去捏造话语来说神这样说。那这样说的目的是怎么样？为了自己的益处啊，就是说为了自己的好处。所以呢，他是迎合众人，说众人想要听的话，所以呢，这里面才会说啊，这样的人是假先知。所以呢，好，我们就可以明白啊，那从字面上的意思是在指世界上所有的有钱的人、富足、饱足、喜笑、被称赞的人吗？啊，还是呢，是在指什么地方呢？好，其实呢，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个观念？我们从第一句话来理解。他说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新译本呢就翻译说因为你们已经得了你们的安慰，就说哦，你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已经享受过了，已经得了安慰。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告诉人家说，如果你是用全副的心力想要去谋取世人都以为美的东西啊，比如说追求财富、追求名牌、追求美丽、追求豪宅啊，你是可以得到的。当你努力，你是可以得到的。但是呢，你所能取得的，也只是停在这里而已，也只是停在享受这些东西而已。所以你已经得到了啊，你想要的，也就是说，你所要得到的，停在你今生的富足、饱足、喜笑、称赞。你可以得到的，但是呢，你没有得到的是什么啊？你没有得到从神来的称赞。所以呢，如果用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把全副的心力、注意力、专注都专注在神和基督的身上呢，你可能会碰到无限的麻烦，就像前面说的哈。那从世界的角度来说，你可能会不快乐啊，因为你碰到很多逼迫、很多的麻烦。但圣经经文说，他说你将要从天上得的赏赐是大的，那是永远的喜乐。好，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啊去建立一个观念，说前面所讲的这些富足、饱足、喜笑、称赞啊，到底是在教导一个意思呢？就是说你仅仅就是今生得到的享受，你并没有在来生啊从神跟上帝来给你一个很大的赏赐。所以就是告诉我们这里要做一个选择，也是我们刚讲的这一篇信息，要进窄门走小路啊，而不是进宽门走大路。就像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啊，保罗告诉提摩太啊，说提摩太，提摩太啊，你要去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啊。所以你今天很富足，上帝祝福你没关系，但是呢，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从我们拥有的这些转移到给我们这些百万物的这些物质钱财的让我们享受的神啊。所以这是一个眼光的转换。好，再就是在这段的经文讲到的就是一个神国的价值观啊，跟世上价值观是相反的。 那接下来六章的27节到38节讲的是待人之道，待人之道。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三次说，三次问这个问题，有什么可酬谢的呢？三次问了这个问题，分别在六章的32节、33节跟34节。那耶稣为什么用这个问题来问这个门徒呢？他传递一个信息，从希腊文来看酬谢这个字呢是恩惠的意思。恩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32节来看说，你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恩惠可言呢？如果人家对你好，你也对他好，那有什么恩惠可以言呢？你对人家有什么恩惠呢？你只不过是在像一个回报一样就是罪人也是这样你是基督徒是这样，那罪人也是一样也是一样这样对待别人嘛如果你借钱给别人，你借东西给别人，那你指望从他得到一些好处，如果你是这种想法的话，有什么恩惠 可言呢？罪人也是这样做所以这里面呢是在告诉我们，大部分人的想法都是这样子。但耶稣要教导门徒一件事情，说你比一般的人能好多少？那这句话说你比一般的人能好多少呢，就是一个对比就是说我跟别人比较，那我比别人好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耶稣不是在告诉门徒说你要跟别人比较你比别人好，耶稣要告诉我们是说你们要跟神比较，跟神比较你就一无是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耶稣是要我们来效法神的美善。这也是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所说的。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也是讲完了这一些的教导以后，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完全呢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成熟，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呢要效法我们的天父有这种成熟美善的品格。这就是这一段待人之道的一个重点。所以呢你可以看见神对世人的心意是这样，神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使神快乐的神给他们慈爱，让神伤心的神也是怜悯他们的。那所以呢在这个观念之下，我们就可以明白不管是圣人跟罪人都在神慈爱的拥抱下面。所以我们要效法的是什么？我们效法的就是像这样子的爱，神的爱就是这样子的爱。如果我们能够处处为我们的敌人着想，那我们就真是他的儿女，就是等一下要讲到的部分。所以呢他说在爱的法则下一切的行动都是可能，就是归根究底你要回到那个爱的法则之下。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个我们很难接受的这个情教导，就是说要爱你的仇敌对恨你的人呢你要对他好，咒诅你们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当有人冒犯你，有人攻击你让你很难过的时候，耶稣说你要对他好一点，你要为他祷告你不要生他的气这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们来看看刚才讲到在爱的生活法则之下，爱是基督徒生活的法则，如果不是用爱来处理这些事情，我们是用以牙还牙这个确实是能够泄恨，把我们心里面的这个恨生气愤怒呢可以发泄掉，但是呢这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问题没有解决，是一个报复而已。所以在这里是说唯有爱能够胜过仇恨，以善报恶才能挽回对方。所以呢不是说有人冒犯你把他一脚踢开不理他，而是呢从一个福音的角度呢是要挽回对方，挽回对方。那我们在雅各书也讲到我们要挽回挽回那个弟兄挽回那个姐妹所以你看看主耶稣给我们做的榜样，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他说父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些兵丁在用大钉子钉耶稣的手跟脚耶稣在流血在疼痛， 耶稣说他们不知道在做什么，赦免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啊，犹太人拿石头打死斯提凡啊，这个是斯提凡。斯提凡说什么？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好，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一个例子啊，来了解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也常常读到这个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九节啊，这个一句话说，耶稣告诉你们啊，不要与恶人作对哈、啊，不要恶人。有人打你的右脸，脸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九节说，有人打你这边的脸啊，脸那边的脸也由他来打。那我们知道哈、啊，被人家打脸啊，就是一种啊最强烈的污蔑跟轻视哈、啊。我们看电视看电影，常常会看见有人啊被打脸哈、啊，就是手伸过去就一个耳光就打过去哈、啊。啊，那这样子呢，是代表说，做这个动作就是在很轻视轻蔑啊，看不起对方，而且是要侮辱他，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那我们来看哈，这个有人打你的右脸啊，不是真正的你可能脸会被人家打哈，而是呢有别人啊无理要来恶待你啊，就是对你很没有礼貌，冒犯你啊，没有理由，你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做。他说脸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你被挨打而心里没有记恨、啊、就是说被人家无理对待、啊、你没有记恨，你还能够转过左脸给人家打，还能够继续的接受这样子的冒犯跟羞辱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理解、啊、这是超越人的忍耐跟修养，只有你里面是有神的生命才能够做到。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我们看见别人啊这样子的手竟然是主所用的工具，别人的手，别人的冒犯啊，他用手这个字就是打你的脸，那这个其实呢也代表用言语的冒犯或者是啊其他的让你啊来让别人吃亏啊，是主所使用的工具啊，有一个目的的，就是塑造我们的个性跟灵敏。当我们换位思考，我们可以换成这种角度来思考的话，有不一样的思维的话，我们才真正的学会了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他说万事互相效益，叫爱神人得益处。万事呢，就是大事小事好事坏事，不管是哪一种事情，即使是最坏的事情，也学会一个功课，就是爱神的人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呢？就是得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得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这个意思的。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我们这里呢、啊、有一个图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他说冒犯、啊、是撒旦的诱饵、啊、就像有人去钓鱼，那你看到在、啊、水里面有一条鱼，看到前面、啊、有个鱼钩、啊、挂了一条蚯蚓动来动去的，他说哇，这么好吃美味的小虫怎么能够不吃呢？啊，这个就是钓鱼的诱饵。这个诱饵呢就是冒犯，有人冒犯你，就好像呢啊把一个诱饵放在你前面在诱惑你。那如果你被冒犯呢，你看见了这个诱饵，当你决定吃下去这个诱饵的时候呢，就代表什么？代表你啊、内心是那种不饶恕的心，所以你被诱惑了，你吃下了这个诱饵，就等于呢你被撒旦的鱼钩给勾住了，被他钓住了、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不饶恕的心呢，就代表怎么样？代表呢你就成为撒旦的俘虏、啊、是这个意思、啊、用这个图觉得蛮有意思，我们可以多多的思想一下、啊、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啊、有这样子的一个二分法的一个啊，图表哈、啊，被冒犯呢有两种情形，一种选择啊，决定原谅；一种是决定不原谅，不原谅那个冒犯你的人。所以就好像你吞下了诱饵一样，那不原谅的人呢，就啊自己呢跟神的赦免呢隔离了，叫做自绝于神的这个赦免。那这个时候呢，就成为撒旦的掳物啊，被撒旦勾住了哈、啊。那 以神的赦免隔绝的人呢，他就失去喜乐平安，工作没有果效，失去神的同在，可能会生病，可能会觉得匮乏。那成为撒旦的掳物呢，就是充满了苦毒、怨恨、批评。那这样的生命呢，是被捆绑的生命啊，被捆绑的生命。那如果相反选择原谅呢，就是领受赦免的恩典啊，因为你里面得着赦免的恩典，你才会去原谅别人。啊，这个时候呢，你是自由的啊，喜乐平安，力上加力，你感受神的同在，更加的认识神。所以这个图表也蛮有意思的，给弟兄姐妹参考哈。走原谅跟不原谅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呢，我们对冒犯的反应，有人冒犯你，你对这个反应呢，就决定了你的未来，你将来要怎么样生活啊？好，那接下来这一句话说，你们要给人，6章38节，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啊，你给人就有得着什么的意思？你给就会得着什么，而且呢，你得到的时候呢，是别人呐、丰丰富富的啊，用十足的升斗，而且连摇带按哈、就是把那个升斗里面的东西挤得满满的，而且是上尖下流，倒在你们怀里。那、当时的犹太人都穿那个长袍啊，所以呢，当他要装东西的时候，就把长袍的下摆哈、拉起来。那这样子的衣服呢，就呈现了像一个可以装东西的一个布包包啊，所以你就把所有的东西倒在他的怀里，就倒在他那个长袍拉起来的那个布袋形成的一个布袋里面，好，是满满的啊，满满的，走路都会掉出来。所以他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啊，你是要用这个我们做面包的时候啊，有这种小杯子哈。这个一个 teaspoon 啊，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茶，或者是呢用一个大的容器哈、一个来量。所以我们这里就学到看见这个经文说，你们要给人，你要给什么？你要给什么出去呢？就必有给你们的，你要得什么？那之前如果从经文来讲，给什么呢？给宽恕，给饶恕，给赦免啊，给愿意原谅别人，那你就得什么？你就从神那边得着很丰富的自由啊，得着很丰富的恩典。所以你给什么得什么，这是一种不一样的概念啊。接下来我们常常读到这一句话哈、叫做假冒为善哈、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所以这个图画很有意思，有一个人呢眼睛里面呢塞了一根200V的这个木条啊。他看不见眼睛有一个 2x4 的木条呢，他只看见对方，他的弟兄眼中呢有一根小小的刺，代表什么意思呢？他说哦，你眼中有一个刺哈，我帮你去掉你的刺，但是他没有想到说，他先要把眼中的良木去掉，才看得清楚。这代表说，这个人只看见别人的问题啊，他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只会说别人。不会说自己啊，这个就是路加福音6章41-42节的一个教导。最后呢，他说，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呢不可能结出坏果子。同样呢，下面的补充，你从树木来看果子哦，你可以明白啊，它结的是葡萄，那我就知道这是葡萄树；结的是蒺藜。那我就知道这个是荆棘啊，所以呢，你从结的果子可以看出这个树，意思就是说，从这个人的行为可以看见他的内心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前面是用一个自然绿的一个比喻，后面呢是要用一个真生命的表现，是由心而出。从这个人的行为可以看他的心是不是善，从这个人的行为可以看他的心。到底是不是恶啊？所以就这句话非常的贴切啊。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啊。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来操练心啊，就像箴言说的，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啊，竭力保守我们的心，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而出啊，一生果效由心而出。好，那再来路加福音的6:46-49，再讲，讲完了，那也是马太福音7最后说，你们听了就要去行，就是听到就要行道，行为是信心的证明。所以耶稣说啊，你们只会称呼说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话的人呢，那这样子人不在天国里面。只有到我这里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样的人呢？他就像啊一个人盖房子啊，房子盖在磐石上，所以你看到这个房子盖在磐石上啊，遇到大水的时候呢，这个磐石不会动摇，房子就不会动摇。他听了不去行的人呢，就像一个人在沙土啊，在海滩的沙土上，这个地基啊很不稳定，你盖了一个房子，因为根基很脆弱，有一个水来了就吹倒塌了，这个房子倒得很厉害。这就代表啊，水来了就代表是一个试炼跟试探。那我们的生命，我们见到我们的生命工程要能够挡得住试炼跟试探啊，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诱惑，你挡不住的人呢，就代表你的房子呢是盖在沙土上面啊，地基不稳。所以耶稣才会说啊，前面跟你讲了这么多，你听见了，你了解了，你就要去行出来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进窄门走小路啊，是一个立刻的行动啊，立即去做的。好，所以我们到了7啊，7的部分呢，有很多在前面的福音书已经讲过了，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哈。这个里面他讲到有一个百夫长，他的一个仆人生病了，哦，这百夫长对他仆人很好啊。他说宝贵的很心爱的仆人生命快要死了，那百夫长听到耶稣能够医病的事情，就拜托犹太人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是一个爱的故事啊，爱的故事。那耶稣听见了也答应去，说好啊，很好很好，这个百夫长是一个很好的人，那我就到你家里去医治仆人的病啊。那百夫长听到耶稣要去啊，他就赶快再拜托朋友去告诉耶稣说啊，不敢麻烦你了，你只要讲一句话，我仆人的病就好。所以在这里耶稣就称赞他的信心啊，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信心，耶稣在称赞一个外邦人的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在人权的制度下面，就是说百夫长说一句话，他下面的兵呢就要服从，就会去做，在下位者服从上位者的权柄。那么百夫长认为耶稣是神，有这样子的权柄，当耶稣有权柄对人的身体，对人的身啊疾病有权柄，当耶稣说一句话，不就这个疾病就好了吗？啊，所以这叫说有这样子的信心是很不容易的。那再来就是耶稣叫死人复活，耶稣来到这个拿因城啊，拿因城呢在拉萨勒的东南方啊，东南方来到这个地方，遇到有人在送葬，因为一个寡妇啊的儿子死了啊，就出殡，我们叫做出殡啊，众人就哀哭啊，一条哀哭的队伍。那耶稣呢就医治了啊这个妇人的寡妇的儿子，让他从死里复活啊。那我们了解当时的文化，在那个当时的背景下面啊，寡妇是生活上会绝对是很有困难，因为她没有谋生能力，所以她的儿子死了就代表她的指望没有了，将来生活会很困难，所以呢哀哭啊，痛哭流涕。那现在耶稣医治了他儿子啊，从死里复活，他这里面就描述说一对送病哀伤的人，因为遇见了耶稣变成欢乐，变成有活力的队伍。这也是告诉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生命也是这样改变哈。我们生命本来在黑暗里面，我们进入光明，本来是很烦躁的，我们就可以得平安，本来是很哀伤的，我们可以得喜乐。就从这一个啊，这个神迹里面呢，我们看见学习啊，我们的生命应当是这样的。那如果我们今天啊，不是在这样的生命状态，我们就去找出原因来啊，因为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有活力、有欢乐。那我没有得到，我们就去找出啊原因，然后去寻找一个答案。好，再来就是啊，有一个叫做西门的法利赛人请耶稣去他家吃饭。这个啊，西门呢可能很自大哈，因为 一般这个请人家去吃饭呢，有一个传统的，因为当时的人是穿着凉鞋，我们今天叫夹脚拖哈，穿着凉鞋在路上行走，那个路啊不是铺柏油路哈，路都是泥土路啊，有牛羊啊什么这些经过，粪便都掉在这个路上的，所以你穿着这种凉鞋夹脚拖呢，走了一天，脚是非常的脏，很臭的。所以进到一个家里面的第一件事呢，就要派仆人洗脚派仆人给耶稣洗脚。他没有做这件事啊，所以呢，有一位犯罪的女人呢，就在耶稣的背后一直哭，用她的眼泪把耶稣的脚呢给弄湿了，然后用头发擦干。哇，你想想，这多少的眼泪才能够把这个脚的泥巴弄掉，而且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肯定闻到的都是脚的臭味哈。然后呢，又用嘴连连亲耶稣的脚，最后才把香膏抹上哈。那为什么这个犯罪的妇女会有这种出人意外的行动呢？那这个西门心里面就在批评耶稣，他说：“耶稣，如果您是先知，你怎么会让有罪的人亲近你？”就是说有罪的人是不洁净的，不洁净的人怎么可以亲近一个先知呢？那耶稣知道西门心里的想法，就说了一个欠债的比喻来问西门欠债的比喻来问西门他说有一个人欠50两银子债主说你不用还了。有一个人欠5两银子，债主也说那你不用还了。那是欠50两银子的感恩比较多呢，还是欠5两银子感恩比较多呢？当然西门的回答也是正确的。所以呢，耶稣就用这样子一个例子，用当时这个犯罪妇女用香膏抹耶稣的事情呢，来教导一个真理，就是人越认识自己的罪，我越看见我的罪很大的时候，我就欠神的债越重，我就越认识神赦免我的恩典很多所以呢，因为这样我对主的爱的回应呢就更多所以那有人如果觉得我根本没有什么罪呢，那你对那个恩典的看法就非常的浅薄，这个时候呢，你对爱的回应呢就不是那么的深刻这个是我们也可以理解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最后7章50节，耶稣对妇女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那当然耶稣说你的信你的信救你，不是一个思想，不是一个想法，不是一个理性的认同，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代表是什么？你是一个有行动的信心。他是在讲这个女人是一个有行动的信心，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那第八章记载的事情呢，跟前面两本福音书一样，所以呢，我们也不多讲解大家可以参考前面的讲解。第八章讲到了撒种的比喻耶稣说，讲完了撒种的比喻，说有耳可听的人就应当听这样子神国的道才会发出来。再来讲点灯的比喻，平静风浪，赶鬼入猪群，还有医治患血肉的女人，叫埃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这个我们之前都已经讲解过了。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9章第九章耶稣要差遣12门徒，就是说他们要出去实习就像医生这个学了上了医学院的功课以后，要到医院里去实习把所学的用出来。耶稣告诉门徒呢，你们一边学一边出去做一边做一边学习。所以呢，耶稣就给门徒有能力权柄可以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差遣他们出去传神国的道，对他们说你们要简朴苦行不要带拐杖，不要带口罩，不要带粮食物跟银子，也不要带2件衣服，你就身上就这样子就出去了因为在路上会有人供应你。好，那后来这另外一段经文就讲到这个耶稣带领门徒来到北边，以色列的北边，该撒利亚菲利比，然后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呢，在这个地方承认耶稣基督的身份以后，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先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耶稣的教导就转了一个方向啊，转了一个方向。刚才我们讲到平原宝训啊，这些待人之道，他现在转了一个方向呢，就讲什么呢？啊，要告诉他们啊，耶稣要走向十字架的死跟复活。他说，人子呢，必须受许多的苦，然后呢，被杀，第三日复活。那门徒当然不能理解说，啊，我们所敬爱的这个夫子是先知，啊，是弥赛亚，怎么会死在十字架上，啊，不能理解这件事情，啊，好，所以耶稣讲完了以后就对门徒说，啊，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经文其实我们蛮熟悉的，啊，熟悉的经文并不代表说做得到，啊，我们很熟悉，但是我们可能就做不到了。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里讲的这个生命，啊，不是我身体的生命，啊，讲的是我灵里面的生命。那下面说，人若，啊，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常常引用这一句话，那句话的意思是说，你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身体的健康，或者赔上灵命的健康，对你自己来讲有什么益处呢？就是这句话在回应前面的这种属灵的生命，啊，就是说让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眼光，啊，看见到底是什么才重要。当然我们现在活着，我们身体健康很重要，啊，这个啊，我们可以赚得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赔上身体的健康，那只有在病床上花这些钱啊，没有用了。再多的钱也买不回健康，同样的，再多的钱啊，也买不回灵命的健康。所以呢，啊，下面就说，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当他从天父跟圣天众圣天使在荣耀里降临的时候，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们从约翰福音也知道这件事情，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也要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也不认他，啊，所以这是同样的一个教导，啊，所以好，从这里呢，啊，接下来耶稣在九章二十七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有人在没有死以前必看见神的国。那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就可以理解耶稣的意思说，有人看见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又看见他从死里复活，那时神的国就大有能力的临到了。但是神的国最后的完成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在荣耀中降临，神的国才完全。所以呢，他意思就是你会看见神的国，但是神的国最后完成了是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代表说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啊，我们是活在一个神的国跟世界的国重叠的时代。所以呢，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你要做神国的子民还是做世界国的子民啊？这个是这样子一个叫做Already but not yet， 已然未然的一个神国度的一个观念啊。那最后啊，耶稣对门徒用了三个比喻来说。第一个呢，耶稣啊，有一个人被耶稣吸引了，他说，哦，你去哪里我就要跟你到哪里去，被耶稣吸引了。耶稣说，狐狸有洞啊，天空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呢？啊，这句话代表说，你要来跟从我，你要想清楚哦，跟从我的人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先要把这个代价算清楚。你要跟我过这样子的一个啊，简朴苦行的生活，那你算好这个代价，你才能够来跟从啊。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然后耶稣呼召另外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来跟从我。我们就呼召那个人去跟从他。那人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啊。这句话并不说他的父亲已经死了，只是像我们啊华人的观念啊，父母在不远游的这样子的概念，当时他们也是这样的概念。他说，等我父亲去世了，我埋葬了以后再来跟从你。所以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们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就是说任凭死人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灵属灵里面死的人呢， 去埋葬他们的死人。那你们呢，在属灵里面，灵里面是活的人呢，你们要去传扬神国的道啊。所以这里面告诉一个跟从耶稣的一个优先次序。又有一个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慈悲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扶着犁向后看，所扶着犁向后看，不配进神的国。那我们知道我们要犁田哈，如果眼睛没有看前面看后面，我们犁出来的田哈是扭扭曲曲的啊，不直的，弯弯的。所以呢，他就说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什么，三心二意的人啊，你又啊看见天国很好，但是你又怀念啊今世的这些享乐呢，你是没有办法跟从耶稣的啊。所以呢，那这样子我们就啊讲完了这个啊路加福音啊第六章到第九章。那我们要来啊学习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呢啊？当然我们最后讲到的是跟从耶稣。我们愿意跟从耶稣呢，我们就要把这个啊神啊看为是最宝贵的，就像诗篇说的，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啊，我们的好处就在神里面，你得到神就得到一切。那当我们决定要得到神的时候，势必要放弃一些东西，一些享乐。刚才我们讲到了四福跟四祸的比喻啊。好，那我们做一个祷告，恩主祝福每一位啊弟兄姐妹都是耶稣口里所说的四种福气的人，也是马太福音所讲的八种有福的人。主，让我们愿意做有福的人，当我们愿意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愿意怎么样，像刚才所说的，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享乐，放下自己所有的这一些看为啊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重新评估啊，看主为最优先，看主为最重要。谢谢恩主给我们有这样子的眼光，也给我们有这样子的决心、毅力跟行动。感谢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各位弟兄姐妹晚安。